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非常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也非常感谢神能够来到凯瑞堂与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这个主日正道的题目是赝品，经文出自于路加福音12章和16章。请我们大家一起先来攻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请。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以警戒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藏我一些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用物，请让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是你不配的器皿，为主站在讲台上战惊恐惧，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求神的话语造就讲的与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三个部分。赝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歪货，是指那些看似真实却毫无价值的仿制品。谈到假货、歪货，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印象，价钱啊，这可能反映了我们潜在的价值观啊。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想到的是假钱啊？这是一张真的100美金和一张假的100美金，如果大家仔细看还是能够看出区别的啊。当然不光是钱有假的，各种东西都有假的，手表、金币，从价值千万的艺术品到几块钱一包的方便面，赝品无处不在了。右边这一包是唐师傅方便面，不是康师傅啊！我们中国的书法易静易动，千变万化，美不胜收，结果被用来制造假货。在罪的影响下，人心走偏了，再好的事物都会被用偏。我们做科研的学生学者们应该都知道 Nature 和 Science 自然和科学杂志啊，这两本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顶级的综合性期刊。但是现在有一本更厉害的杂志叫 Nature and Science 啊，自然和科学。这本杂志是 Marsland 出版社出版的，弟兄姐妹可以上网查，能查到的。而且直到现在这本学术杂志还在不断地推出新的期刊啊，至于影响因子是多少，那大家还是自己看吧。好，抱歉啊，弟兄姐妹们，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度过的一生也有可能是赝品，在人的眼中看似真实丰满，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从属灵的视角来看却毫无价值与意义，只是虚度人生。其实就算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人们也往往会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出发来思考判断所度过的时间、生命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我从小经常听到父母老师说， 你不要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啊！要努力读书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那个我父亲是一位这个职业高中的老师，啊，跟大家讲，有一个当教师的老爸，做儿子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嗯，我爸天天就跟我讲什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烦都烦死了。万事成不成蹉跎与我何干嘛，虽然我也姓万，那也是因为您和我祖父都姓万，还给我起了一个很艳俗的名字，让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万片红颜色的树叶子。我只要上上学，玩一玩游戏，每天高兴就行了。青春年少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叛逆啊。不过父母亲天天催是有道理的，直到现在中国孩子的高考上大学依然是非常拼命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教室里面的标语大家能读得清楚吧，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啊，壮志悲歌啊！一转眼考上大学了。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这个一位同学上晚自习的时候读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啊，然后另外一位同学看到他就他说，你这是浪费生命啊。啊，然后这位读小说的同学都已经过了很多年了，都记得这句话和讲这句话的这个人呢，因为他不服气啊，哎，我就读了一个武侠小说，招谁惹谁了，我就浪费生命了。南宋时的大诗人陆游一生都渴望北伐抗金，收复金人占领的中原故土，但是南宋朝廷偏安主和，所以陆游空有满腔热血却无法施展，只得寄情山水。我们现在话讲就是出去旅游游山玩水啊。但奈何心中悲凉啊，感叹光阴虚掷。谢迟春词曰，功名梦断，却犯扁舟无楚，漫悲歌，伤怀吊骨，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哎，一年的时间就这样又白白过去了，没有做成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活得没有价值。在我们今天的圣经中，主耶稣讲到的两位在属世生活中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拥有大量的财富，也不缺少聪明和谋划，然而在充满物质诱惑的世界里，在追求使用财富的过程中，他们却迷失了，不认识神，没有建立起人与神之间所应有的对的关系，也就与生命真正的永恒的意义失之交臂啊。如此的人生就像假货一样啊，表面光鲜亮丽，看似成功和幸福，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充满了虚空，无有价值。赝品人生1.0版路加福音12章均记录，在耶稣基督传道时，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说话者应该是与他的兄长之间关于如何分配家产有了纠纷，于是就来找耶稣评理啊。在犹太人的继承法涵盖了大部分的情况，但是有时候呢依然会有存疑之处，而在犹太社会中，拉比通常会应百姓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许多民事纠纷。这个人把耶稣当成了一个典型的拉比来看啊，想要请这个耶稣对律法上的争执做出一个裁决，然而耶稣却拒绝与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说到，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永生神的儿子，他来到世间是为了解决人类最根本罪的问题啊，是要带领人们认识上帝，归向神，看到那更美好的永生，得到那更美好的永生，而不是要来替人分财产的。于是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贪心贪婪是指我们一个人想要得到更多，甚至想要得着属于别人的东西。人们贪婪觊觎的目标可能是金钱财富，也可以是权力地位等等。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众人要提防每一个贪心， 因为这是我们时常会犯的罪。同时我们从耶稣的话中可以推测的知道，前来找耶稣要跟兄长分家业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出于贪心才有此举动。旧约出埃及记20章中10诫讲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所有的一切。新约福音以弗所书5章，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样的人在耶稣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的源自于神的责备。当一个人被贪婪、被欲望所支配，他会耗尽时间、心思、精力去追求财富、名利、地位等等，把自我的满足与个人的享乐生活放在生活的首位。贪心以及贪得所得到的钱财事物变成了这个人的主宰和掌权者，也就是他所敬拜的上帝。所以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主耶稣指出啊，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不是以拥有大量的财产这种短暂的富裕为焦点啊。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啊，某某人身价多少亿多少亿啊，与这样的讲法相比，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与格局，是属天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人的平安喜乐并不是基于这个世界上去拥有巨额的家业。人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往往越是富足你就越会感到焦虑不安，没有幸福感、满足感，这样的生命是赝品，活得没有价值啊。真正的生命有着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心，乃是聚焦在永恒的实质，在关乎人与上帝相关联，认识主耶稣，建立正确的关系，这是真正的丰富与富足。当然了，虽然主耶稣这样提醒，可是我们大家通常都希望家道还是越来 越丰富越好嘛，对不对啊？于是耶稣呢就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讲，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心里思想说，我的田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用费，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首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成功的财主，人有钱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可是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啊。曾经在央视春晚的一个小品上，赵本山和他的这个学生小沈阳表演过，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个里面小沈阳就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还没有花完。哎，这个是鼓励他师父这个花钱啊，因为这个小品的情节是在饭店里面吃饭嘛啊。然后那个赵本山就讲，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活着呢钱没了啊。哎，不管翻过来正过去，总归钱很重要。哎，这个财主田产丰盛，不缺钱花，而且种地种田能成为财主，这个人是很能干的呀。其次，哎，这个财主颇有远见，面对丰盛的田产，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备和计划，扩建仓房，好来收藏一切。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其实在每一个行业中，每一次成功之后，往往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下一步做什么。具体到一个大学中做研究的教授，这个问题就是你下一步的科研方向是什么。我在 Duke 做博士后时的导师，科研方向一开始是脑内神经递质释放的分子机制，然后开始研究强迫症的神经环路与分子机制，这也是我当时的研究方向。那么主要是使用电生理学方法。等几年以后我要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整个实验室已经开始转型，使用高通量的基因技术和光遗传技术研究共济失调的病理机制。8到10年下来，不仅是课题方向改了，而且连常用的实验技术都改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老板跟我讲说，做科研下一步最关键的就是你能不能提出最性感的问题，用最性感的方法拿到最性感的结果，发表最性感的论文啊。这个 sexist 大家不要误会啊，不是人们通常想到的那个意思啊，而是指就是说 最能够吸引人注意的意思。说真的，我不是很认同我导师的观点啊，尽管他讲的是一条在科研领域获得成功的道路，因为这不是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初衷。不过那个我老板的这个科研真是做得风生水起啊，发了一系列的好文章，2022年成为了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现在在这个维基百科 Wikipedia 你都可以搜到他的信息啊。这个幻灯片里我给虚化了，毕竟当年是我的导师啊。大约同一时间内我也离开了研究领域啊，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然后毕业找工作，从大学校园走出来，最后进到了银行业啊。我估计我原来圈子里面的同辈和朋友会说啊，说叶红堕落了，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我至少从还算纯洁的象牙塔啊，这个大学研究所里掉进了庸俗而唯利是图的银行业啊，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中间只差了一个统计学硕士的硕士文凭啊。这个不过就算庸俗啊，他也有一个下一步要做什么的问题。没过多久，我发现银行业的下一步是并购。2019年我们正在上班的时候，突然 breaking news 宣布我们银行与另外一家银行合并了啊！事先大家一点都不知道，也许对银行来说合并是好事，但对职员未必，因为这一系列意味着一系列的行政构架、人力资源调整，顿时人心惶惶了。员工们大家都不工作了，开始聊天，这个讨论合并。弟兄姐妹们，不论在哪个行业，如果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估计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都会让我们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第三，这是一个知道人有灵魂的财主，而且他对自己的灵魂有很好的规划与安排。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用费，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在这位财主看来，他已经安排好了属世与属灵的一切事物。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啊，观察这位精明能干的财主，他的所思和所言，我们就会认识到他的问题所在。首先，这段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次重复出现的一个我字啊，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的粮食和财物，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好不容易讲出来一个你字，结果还是在说自己啊。在希腊原文和英语译本中，我字出现的次数更多，这说明在财主的心目中，一切的田产、库房、财物拥有者都是我呀。可是圣经中却有着不一样的答案。申命记十章，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户主。虽然在社会生活中，汽车、房子的 title 上面写的是我们的名字啊，而且圣经中也强调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保护，那出埃及记的十诫中明讲了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啊。但是对于这个世界和其中全部的人事物，上帝是他们真正的拥有者，我们人更准确的讲是神的管家，负责使用、管理、维护父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财富资源，包括我们每个人自身的能力、才干、聪明等等。神满有恩典啊，把他一切丰盛中的一小部分赐给我们，有几十年的时间来管理。我们作为管家，我们可以分配使用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财富资源，但我们依然是管家，不是最终的主人，而且有一天我们要向神、向真正的主人来交账。我们如何运用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是自私放纵用于了自身的享受，还是忠心良善把上帝所赐的用于了神国的国度与施工。财主的另一个问题啊，他认为人的生命和灵魂啊，只需要属世的物质与财富。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假如说这个财主说，身体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这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因为我们现有的身体是物质的， 我们确实是每天要吃要喝，但是人的灵魂却不一样。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被造的，他的灵魂来自于上帝，能够保全灵魂、拯救灵魂的是神与神的道。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财富不适合灵魂的本性，不能够供应灵魂的需要，无法满足人属灵的渴望。马太福音中十章中讲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天父上帝能够保全人的灵魂，同时我们的头发都被神数过了，如果神不允许，我们的身体也不会被仇敌所伤害。雅各书一章，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神的道能够挽回世人的灵魂，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在财主的认知里，积累物质财富能够让灵魂安逸吃喝快乐，其实越是这样，人的灵魂越容易感到贫穷和枯干，最后所剩下的就只是虚空了。就像传道书中二章中所讲的，凡我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你的，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然而最后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与之相反，马太福音五章中讲到，凡饥渴慕义的人，也就是追求神之道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故事继续往下，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从神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财主的第三个问题是在于他所做的一切计划与安排中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人的一生时日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就像雅各书四章中所写的，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诗篇39篇中诗人大卫的感叹，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今天、明天、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可能是我们人最普遍的一个观点啊，但其实未必啊。地上的时日随时有可能画上句号，我们神儿女的指望在乎自由拥有的天父上帝，所以每一刻都要为主而活。在21章中，主耶稣讲到，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如果从写作的结构上来看，路加福音12章15与21节啊，构成了关于财主比喻的前后文框架，也决定了这个比喻的意义。15节中讲到，耶稣基督警告众人，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在接下来的比喻中，财主富有精明，也知道人灵魂的需要，然而他认为一切田产财物他是拥有者，而且他热心计划的都是如何扩建仓房，积存地上的财物啊。这些行为折射出了财主的贪婪，想要获得更多的心思，同时财主只为自己而活，只想到满足个人的需要，为自己积聚财富，想要获得更多，只关注今生，只定睛在这个世界的暂时享乐，他忽略了神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应该我们人应该做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出来，用于神国的事工，从而荣耀神。这样的人生看起来富足绚烂，但在上帝眼中是假货，没有真正的意义。当财主正在热切期待安舒的生活到来之时，他的生命却被意外的被永生的神缩短了，死亡今夜降临，你所积聚的财产全都带不走，最终留给他的是镜花水月一场空。21节中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点评，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在为自己而活，亦或是在为神而活？田产财富不是错误的，上帝常常会用金钱来祝福他的儿女。主耶稣所责备的是将财富完全导向自己，用于自己的贪婪自私，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没有爱神爱人。所以有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当然在神面前不会富足。路加福音12章关于赝品人生 1.0 的比喻戛然而止于神对财主所说的一句话。哎，之后发生了什么，主耶稣没有继续讲下去。然而圣经很奇妙，就在后面一些的路加福音16章，耶稣基督又讲了一个关于财主的比喻，其中延伸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可以称为 2.0 版的赝品人生。同时在路加福音的16章中也记录了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的背景。第13节，耶稣对门徒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意思就是财富。然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新约圣经中的法利赛人呢，严格遵守摩西律法与犹太传统，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视为一个非常敬钱的团体，就是这样一群人却贪爱钱财，甚至耻笑主基督所讲的不要成为财富奴隶的教导。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耶稣基督讲述了第19到31章中的比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紫色的外袍需要非常贵重的染料染成，而细麻布衣服则是穿在里面，这两个结合起来相当于我们现在从里到外穿的全部都是豪华定制的名牌衣服。说真的，这个我觉得 2.0 版的财主比 1.0 版的财主会享受啊，会过日子。财主 1.0 虽然贪心啊，田产丰盛，工于算计，积累财富，但是好像不太会享受生活，最多是这个安逸的吃喝快乐。可是到了 2.0 这里，直接奢华宴乐，日日歌舞升平啊，生活过得的确滋润啊。我们现在流行的观点，钱只有花出去了才真正是你自己的，存在银行里那都是你儿子的。2019年4月，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了201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消费品额度达到了7700亿人民币，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1/3。当时美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只是裸舰航母，不包括舰载机、预警机，预计造价为800亿人民币。国人一年用来买奢侈品的钱能够造出9艘。2012年到18年全球消费品市场的增幅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啊。到2025年这个报告预计中国奢侈品总额将增至 1.2 万亿人民币，对全球奢侈品增幅中国的贡献将达到 65%。 总结起来一句话啊，这个图片上的小字大家能看到不能？得中国者得奢侈品天下。哎，然而这个报告啊，有一点像一声绝响啊，因为2019年底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牵牵延延了3-4年。这段时间里面，美国、西方、全球的时政可谓是跌宕起伏、辗转反侧。有评论讲，这个比电视剧都要精彩，更加扣人心弦啊。圣经中讲啊，我们所相信的神创造万有，托住万有，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上帝既有他超越性，也有他的临在性，人类历史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也不用太过的担心啊，只要好好的为主持守真道，在社会生活里成为光与盐。纷繁复杂的历史时事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都在证实上帝的真实全能与荣耀。好，经历了这么大的震荡与波动，大家觉得关于中国奢侈品消费的预测还准吗？ 我追踪了一下，麦肯锡之后没有再进行类似的报告，但是有其他的机构还在做。数据显示，就2023年中国人奢侈品的消费破万亿，占全球消费品市场比重的 38%， 与之前的预测非常的一致啊！疫情、战争、经济下滑挡不住人们买消费品啊，奢侈品啊，在这个欧洲、美国，零售商人们快人一步，纷纷引入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迎接中国的高消费旅客。在前些时候啊，我发现在我们 Chapel Hill 的 Walgreens 里面也可以用支付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啊。因为这样的报道，社会上可能会有声音来苛责我们华人过于的虚荣，土豪暴发户心态。但是公平一点讲啊，这样的天天奢华宴乐没有满足的状态，不光是我们中国人有，全世界人都有啊。那还有 60% 多的奢侈品谁买了吗？财主 2.0 如此骄奢糜烂的生活态度，在我们原来中学的思想品德课或者是政治课里面讲过，叫享乐主义人生观。我们在座大家有没有人记得这个讲法的？我看到有人点头啊，这种人生观是遭批判的啊。其实当我们人不认识神，没有信靠基督，没有与神同在的永生，享乐主义人生观是非常理性而逻辑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开始认真思考过生死与活着的意义。那么你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背景下，我相信人只能活一次，一旦死亡就会不复存在而彻底出局。以此为基础，我反反复复地推导过无数次了，我总也想不出来一个人生的终极意义啊。没有终极意义，也就没有终极的价值。那么生活表面上无论再美丽再有激情，本质上依然是假货赝品。我最后得到的结论呢，就是人生应该及时行乐，这是相对最有意义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有没有，包括朋友们，有没有跟我推导结果是一样的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大家都没有啊，我们大家诚实嘛。多年以后我信主了，我在圣经里面读到了一句话，哥林多前书15章，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我当时颇感欣慰啊，因为这与我自己年轻时的结论很一致，这说明我以往的理性推导还是非常准确的。圣经都支持我的这个推导逻辑嘛。如果人没有复活与永生，没有从上帝而来的救赎，没有基督的福音，就吃吃喝喝及时行乐吧，反正明天未来我们也要死。紧接着20-21节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啊，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这就是犹太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乞丐名叫拉萨路，这是在主耶稣所有比喻中唯一有名字的人物，所以也有的解经书认为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的故事啊。可怜的讨饭者一无所有，像约伯那样浑身生疮，靠残渣剩饭过活生活，狗来舔他一切的，狗来舔他的伤口啊！这一切在法利赛人的眼中都看为厌恶，认为拉萨路是不洁净的，而且他的境况也在证实神不喜悦这样的人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财主的自私啊，极度的自私，你看见有需要帮助的人去袖手旁观，心中毫无怜悯啊。从上下文来看，财主应该是在讽喻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而乞丐拉萨路代表了被法利赛人所藐视和遗弃的不洁净的人与罪人。弹指一挥间啊，财主与拉萨路都死了，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两个人的境况翻了过来，又产生了一个极端的对比。 后来呢，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在亚伯拉罕怀里，对犹太人而言，这是极大的幸福啊！意思就是说，得以在天上的筵席里坐在亚伯拉罕的身旁，也代表了乐园、天堂，代表了在乐园与天堂之中。而财主在阴间受痛苦，然后财主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我大约六年前曾经做过一次这个鼻腔内窥镜手术，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财主所受的痛苦。手术之后，就为了止血，我这个鼻腔里面塞满了纱布，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只能张着嘴呼吸啊。大约过几个小时，喉咙就会又干又痛，好像火烧啊。醒过来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摸着去找水杯，要赶快先喝一口水。所以到现在大家看我经常戴着口罩，就是这个手术的原因啊。所以财主这个痛苦我是非常有同感的。那么亚伯拉罕回答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你倒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死后的结局非常糟糕，而拉撒路大得安慰，并且在这两个结局之间还有深渊限定啊。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没有咸鱼翻身的机会了，啊，不会有可能再有可能去悔改信耶稣了，不可能再有机会转场，从一种状态转到另外一种状态去了。这样的结局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啊。然而，可能让人更忐忑、更不舒服的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面对与财主类似的结局。马太福音三章中，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中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中所讲的犯罪啊，不是我们熟悉的犯法、作奸犯科，是指我们人在行为、心态、本性上偏离了神的旨意，没有达到上帝所定的全然圣洁的标准。比如我们今天讲到财主的自私、没有同情心、怜悯心，这些都是罪，但这些不犯法。神的至圣洁的标准实在太高，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接着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大家都很聪明啊。那按照圣经中所讲的，应该能够清楚的知道，一个达不到上帝标准的人，就像我一样啊，要是不信耶稣基督，将来离世铁定是要在左边烧烤，而且没有机会翻身转场了。同时圣经讲的非常明确，我们人在这个世界的肉体死亡并不是人最后的终点，这与我们中国人的理解颇不一致。我们基本都相信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这样的观点出自于我国东汉时期的一位哲学家叫王充，他写了一本书叫《论衡》。在书中对人的死有这样的描述：人之死有火之灭也，火灭而药不照，人死而知不讳，二者一同一时，论者犹未死有之祸也。这样的讲法，因为这样的讲法，所以不少的人认为这个王充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且人死如灯灭就是从这里脱化出来的。这个王充是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需要进一步的商榷啊。但是我是不能够同意论衡中所讲的认为人一死百了的想法，这是一个缺乏直接证据而片面的讲法。王充写论衡的时候他还活着，他也没有死过，怎么能够知道人之死有火之灭也？同时我们大家也都没有真正死过一回，我们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呢？我们能够看到知道的是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会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也没有见谁回来啊，告诉我们死亡终结一切。根据圣经中所讲的，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当他的肉体生命结束的那一瞬间，他们会发现这一生他们最大的错误 可能就是认为人死如灯灭，或者说是死亡终结一切。故事还没有结束，正在经历死后痛苦的财主显出了对人的关怀啊，当然他关怀的对象啊，关心的对象不是像拉萨路这样的贫穷人，而是他自己的弟兄们。他要求能够警告他的五个弟兄，使他们知道未来的命运。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您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其实这里财主也在暗示着说，他自己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他的有生之年，如果有一位曾经经历过死亡的人回来告诉他肉体生命之后的情景是如何的样子，那么他知道了以后一定会悔改，不至于沦落到如此的境地啊。但是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摩西的话是指摩西的著作，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再加上先知的话，就是在指整本的旧约圣经。亚伯拉罕在告诉财主，圣经可以给予他们弟兄们所需要的一切教导。这里也就指出了财主死后深陷凄惨处境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开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财主下阴间是因为他生前富有啊，而拉萨路得安慰得永生是因为他生前穷困潦倒。然而财富是中性的，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非常富有的人啊，而且长寿，活了175岁，儿孙满堂啊，不仅仅是以实玛利和这个以撒啊，大家可以去细读创世纪啊。可是亚伯拉罕也在乐园和天堂中，没有因为财富富有就与财主同在深渊的另一侧。财主死后陷入糟糕境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忽略了圣经上面神的话语与教导，缺乏对神的信靠。当然财主的生活行为中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贪图肉体的享受，没有同情心，缺乏怜悯，自私冷漠，忽视他人的需要等等，但是外在的表现却源于财主内在的信仰问题，轻忽了上帝的话语，不认识神，没有与神建立起来正确的关系。不要看他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人的信仰核心支撑着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外化体现在他的言语行为生活中。前面主耶稣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财主根本不看重神与神的道，只是在侍奉金钱，你怎么可能希望他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果子，从而容神一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也是一样。我是在大陆出生长大，那个时候的社会学校的正面教育教导给我们的人生意义还是这个样子的，保尔再次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大家知道这出处吧？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本上写的就是这个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自己的一生。这一段话被认为是整本小说的精华所在，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是我们应该有的人生意义啊，做成连环画、小人书啊，现在叫卡通漫画书，然后进行推广和宣传。但是历史总有一丝冷峻呢。作者奥氏，乌克兰人，1936年去世了。50多年之后，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改变了。再过了30多年，2022年，俄乌两国兵戎相见，人间100年啊！回首想一想，小说里面关于意义的描写和思索，情何以堪呢？ 人的历史，人类历史啊，无处不在见证上帝的奇妙与深邃啊。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看电影、电视啊，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黄图霸业笑谈中，不胜人生一场醉啊。不知道港片大家看过没有？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整港片没有啊？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门必修课叫马原，全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我那门课考的是我们全年级最高分，好像是93分啊，那属于我个人黑历史啊。此门课程跟医学没有太大关系啊，我读的是医科院校。我之所以学的努力啊，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找不到什么终极意义啊，然后这个我希望能够认真的学一学，能够得到一些参考。不过按照课上所讲的东西啊，我怎么想都觉得人生像左边这么过比像右边这么过更有道理啊。唯物主义嘛，物质决定意识，反正一死什么都没有了，干嘛苦哈哈的斗争啊，天天喝喝酒高高兴兴得过且过有什么不好啊。有人在网上感叹说，我们国家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五讲四美三热爱，雷锋、张海迪，到张华、徐洪刚、赖宁，再到八荣八耻24字核心价值观，好像越建设效果越差，越建设我们人的道德品格操守标准越低。为什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所倡导的让大家所相信的哲学理论信仰基础，其实无法支撑我们所倡导的所宣传的人生意义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跟财主 2.0 的情况是相似的。继续向后，虽然亚伯拉罕说人们有圣经上的话可以听从，但是财主却不同意啊。他说我祖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啊，他们必要悔改。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财主不是不知道圣经啊，他对圣经上的教导还不在意，只是他不在乎圣经上教导，没有悔改的任何悔改的心思啊。正是因为财主知道自己对圣经是如何反应的，所以他会说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的兄弟那里去，情况就会改变，可以叫他们悔改。这是我们人们最常见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如果我们人看到了神迹，比如说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做见证，那我们一定会悔改啊，认识神信耶稣。然而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也就是说一个从死里复活之人的出现并不能够说服那些拒绝接受圣经神话语的人。主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在告诉他身边的犹太人，圣经神的话语是一个人的信仰基础，不是神迹。如果一个人对圣经对上帝的启示没有正确的态度，内心刚硬，听见神的话不肯悔改，没有神迹可以给他带来改变，哪怕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死而复活的访客。圣经是上帝向我们显明他真理恩典救赎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而且全备可靠。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可能比圣经所说的更充分更有权威。上帝当然会行神迹，神有自己的主权，为了特殊的目的打破我们所知道的自然律而使神迹发生，而且上帝也往往会用神迹奇事来帮助我们人归向神，坚固我们信徒的信心。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中就有许多相关的记录，但是圣经中神的话语启示与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远比圣经里面所记录的神迹要重要。一个人过分看重神迹而轻看了圣经与基督，是在本末倒置。而且不相信圣经神话语的人往往即使有经历了神迹，看到了神迹，首先他不会认为所见到的是神迹啊。最常用的解释方法 概率巧合嘛 ，by chance， 两件事情碰巧前后脚发生了。其次，即使承认是神迹 ，so what？ 那又怎么样？当成一件稀奇事讲一讲，然后转身就忘掉了，或者更有甚者，会迫害神迹的施予者。马太福音三章中记录了一次，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行了一个医病的神迹。犹太人们中的精英，也就是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看到了，他们反应不是要跟随信靠耶稣基督，而是要除灭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违反了犹太人的传统规条。约翰福音十一章中，耶稣基督复活了马大玛利亚的弟兄拉萨路，啊，与今天这个经文中所讲的拉萨路不是一个人，而且是在马大玛利亚弟兄拉萨路已经去世了四天之后才复活的，所以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迹。同时有好些犹太人因为拉萨路的复活回去就信了耶稣，但祭司长却商议，不仅是耶稣基督神迹的施予者要杀，连拉萨路神迹的接受者也要杀，因为他身上的神迹不利于当权者。人有罪，偏离不愿意接受相信神的道，内心刚硬，用神迹是挽回不了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写道，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全定在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要神迹啊，这一点从前面讲的这个财主 2.0 与拉萨路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到。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大家知道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啊，西方哲学史的书籍一般都是从希腊文明开始讲起，我们英语中的哲学 philosophy 意思也源于希腊语，是爱智慧的意思。可是单单的看重神迹，或者是仅仅的依靠出自于人类的哲学思辨，不能够让我们正确的认识神，建立起来真实而正确的信仰。圣经在此处说，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其实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只要我们愿意信靠耶稣，跟随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恩典就会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被神看为义，也就是没有犯罪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得到与神同在的永生。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如何度过在地上的生活，决定了将来在永恒中我们的归宿。大家应该都会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个人或者我们身边他人使用时间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神的视角，从圣经中的原则来评判自己所度过的岁月是具有真正的永恒的意义，还只是一个表面光鲜灿烂的赝品。在人的眼中看来，成功美满幸福可以是为自己积财的家道丰富，可以是每日的奢华宴乐，然而在上帝的面前却无有价值，充满了虚空。在今生无论任何时段，人们都可以通过真诚的悔改信靠基督，从而翻转自己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今天崇拜的时候读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怜悯，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求神的灵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在基督里永远的生命，终极的意义，恒心跟随主耶稣，活出荣神义人的生命见证。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